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25:19-26。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波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感谢主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这个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有形的在一起聚会，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呢也有它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机会啊邀请到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的讲员，使我们的讲台呢很丰富啊。这些日子我们为了像罗牧师啊，像王牧师这些神的仆人啊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那么前段时间呢王牧师给我们带来了连续的，其实时间上不连续啊，但是内容上是连续的两次呢，关于生命成长的问题。那么当然了，也是一段时间里面啊，我一直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关于圣经里边这个人物，就是雅各这个人物。因为从这个我信主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啊，就是这个听了有人就是说雅各这个人很糟糕啊，在我的信仰历程当中呢，一直就是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去上课啊，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圣公会的这个训练里头啊，这个有一些的训练吧。那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呢，就提到了当今的以色列啊，我呢是相信啊，当今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这个就是圣经里边的预言的应验。但是我们的老师呢，持了不同的所谓的观点啊，就是他认为呢，当今的以色列不是啊，就是以色列呢只是在旧约啊，新约的时候就没了啊，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已经不存在。当时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呢，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啊，就是说新约的教会啊，就是真以色列人已经取代了这个旧约的以色列啊。当然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想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分享，今天我们重点不在这儿。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被称为真亚伯拉罕人吗？不是。真挪亚人吗？不是。真以撒人吗？也不是。真大卫人吗？也不是。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被称为真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这个人物，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边稍微时间长一点的人， 大概都听说过或者读一点旧约历史的这个参考书的时候啊，大概都会听说过雅各这个人啊，以色列这个人啊，是非常糟糕的人啊，他特别的阴险，特别的自私，特别的狡猾啊，这个谎言、欺骗啊等等这些的，你想吧啊，你想多坏，他大概就是多坏的一个人啊。可是呢，圣经上说，神拣选以色列，拣选雅各啊，尤其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啊，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似乎有一点不大讲道理了啊。神，保罗说，神难道没有这个权利啊？没有这个资格来拣选谁吗？啊，好像这个陶匠，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资格拿一团泥做成这个或者做成那个吗？那么这个呢，就使得很多人认为，虽然雅各很糟糕啊，但神喜欢他，神要他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说，在他俩还没出生呢啊，善还没做出来呢，神就预先说了啊，这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刚才咱们的经文里边读了。那么这一些经文，这一些的说法呢啊，最后就是说完全在乎神，不在乎人，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对吧？这样呢，就使得很多人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变得非常的困惑。到了最后呢，就是说你不要困惑了，你也不要想了，啊，因为这个不由得你想啊，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个跟我们人呢毫无关系的。其实呢，我心中的感动啊，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人在神的面前完全是被动的啊，没有任何的自主权，没有任何的主动性，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可能，那整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啊，在这里我看看，我分享一下屏幕啊。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在今天咱们讨论这个题目里头，从雅各到以色列啊，讨论这个题目呢，刚才我说了啊，这个因为王牧师，对不起，我把这个话稍微重复一下，然后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里边啊。王牧师说我们要在基督里成长啊，生命要长进啊，上次咱们这个长大成熟啊，讲了很宝贵的信息。圣经里边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成长过程啊，成长生命成长的例子啊，不是太多啊。比方说亚伯拉罕啊，他一出来的时候就75岁了啊，就是一个信心伟人了。那么我们相信这个信心伟人啊，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就成为信心伟人，他一定有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对吧？但是圣经没有记啊。以撒啊，像摩西这些人呢，他们的成长都有成长的过程，肯定的啊。大卫啊都有。当然大卫也有不少的记录。但是呢，雅各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就引用了这个马拉基书里边的这段话啊。大家看到这个我的屏幕里面啊，就看到在这个马拉基书啊，也是旧约最后的时候一卷书啊，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曾爱你们呢啊，我曾爱你们呢， 然后以色列人感觉不到，他说你在什么上爱我们呢？啊，然后神解释这个问题，神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啊，兄弟两个孪生兄弟啊，雅各和以扫，但神却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啊，恶以扫。那么这个爱雅各，这个爱字啊，就是阿哈瓦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神爱他啊，爱他。但是这个恶以扫啊，在旁边的这个原文啊，圣经原文里边呢，这个恶这个字啊，这个神呐，这个神。萨那啊，不是萨那，萨那就成了年了啊。这个萨那这个字啊，你看下边它解释什么是恨恶，心怀恨恶，恨恶啊，这个恨恶的人怀恨啊，这个仇敌啊，这个恨恶，恨恶，恨恶。所以这个字你会看到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方式啊，语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神用这个对比的方式，神爱雅各啊，阿哈巴，神爱他，却恨恶为敌讨厌啊，用了很强烈的话来描述神跟以扫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感情问题，这不是一个拣选问题了，对吧？那么为什么雅各蒙神所爱，以扫被神恨恶呢？啊，你说神没有为什么啊，神就是愿意爱雅各，就是恨以扫啊，那咱就别谈了啊。但是呢，圣经里边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刚才咱们看我要讲到的希伯来书啊，在第十一章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这个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是未见之事的什么东西啊？确据啊，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确据很重要啊。说这个古人啊，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什么证据啊？也就是说，你信吗？啊，神因信称你为义。你光说信不行。啊，你光说不行，你得有证据啊。所以这个第四节这里说啊，说这个亚伯啊，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什么得了称义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很重要啊，就是说神下边说就是这个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你看了吗？啊，这个所以神说，你看，我叫他因信称义了，他是有行为来见证出来的，啊。然后呢，第五节这个地方也说啊，说以诺也是因着信被接去了啊，然后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了，因为神已经把他接走了。下边说句话非常重要啊，说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啊，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这个明证在原文里边和上边的见证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英文里边就是 proof 啊，就是他已经有了这个，下边说是凭据啊，有了这个确据，有了这个证据啊。那么神爱雅各，讨厌恶以扫，难道就是那么毫无原因啊？神就是我们相信不是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这个主日开始啊，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借着圣灵的感动，我想我们用几次分几次的时间啊，来讨论一下，来分享，来传讲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为什么雅各是神所爱的 以扫却是神所恨恶的啊，是敌对的，对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被神所爱的人，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人，对吧？那么蒙神所拣选的人一定爱神吗？啊，一定能够被神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必讲了，也不必学了，反正神爱你，不管你怎么样，神都爱你，是这样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说不是。在马拉基书里边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弟兄姊妹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啊。所以我们最近在查这个耶利米书，又查以西结书啊，我们看这个刚刚讲过的以赛亚书，在这些先知书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神为以色列人唱歌。唱什么歌呢？唱爱情的歌啊。神这个比方说在耶利米书里面啊，这个神曾经爱以色列人，神都记得，他在旷野，他在什么，神栽种一个葡萄园啊，这个怎么捡去石头，怎么栽种好葡萄啊，结果呢最后却结出野葡萄出来了，对吧？所以神说，我曾经爱你们啊，对吧？一直是爱你们的。可是呢，以色列人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出现了一个爱的错位啊，神爱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结果最后呢，他这个成了一个被神所，神没有抛弃以色列，但是神却愤怒啊，愤怒，愤怒到把他们这个该杀的杀，该灭的灭，该被掳的被掳，该赶到外邦的赶到外邦，啊，最后得救的是一个少数的余数，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神在马拉基书里边旧约最后一卷书啊，一开头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什么时爱我们呢？然后神却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你们啊，好像是本来应该是神所爱的啊，像雅各一样，可是呢你们却走了以扫的道路，让我讨厌，让我恨恶，使我以至于不得不把你们从我所应许给你们的土地上赶出去。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原则呢？是我们看到一个蒙神所爱的人，其实神不仅仅是爱雅各，神不爱以扫吗？神恨以扫并不等于不爱以扫啊，神爱他，只是没办法，对吧？这个恨铁不成钢，对吧？神爱世人，神是把他的爱给每一个世人啊，对吧？可是不是每一个世人都有爱的回应啊。因为爱这件事，弟兄姊妹，咱们一定啊明白，爱这件事不是单向，而是双向，是一个互动的，这个叫爱啊。恩典是单向，不做工，神白白给你，这个叫恩典。但爱不是，爱必须是互动的，对吧？神单向爱，如果你没有爱的回应，这个爱就不成立啊，这个爱是不能发生的啊。神一直爱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接收到这个爱，也不能有爱的回应的话， 这个爱就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它不能成立，它没有果效。因此呢，我们借着雅各啊，圣经里边提的不多啊，比方说这个摩西这个人啊，他的重点是他在神的家里边忠心，他尽忠，是吧？那么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他是顺服，信心顺服啊，为我们做了榜样啊。大卫这个人呢，合神的心意啊，合神心意。但是雅各这个人呢，却是与神之间啊，是一个爱的互动。那么圣经里边虽然经文不多啊，但是呢记载了这个雅各生命成长的过程与神之间爱的这个互动。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啊，也是比较长的多的内容，我们用一次没法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呢，我们就分成几次啊，我看了一下，大概5次到7次，我们来看雅各这个人啊。我们用主题呢，就是从雅各到以色列啊，这个主题我们大概分成5次到7次的内容，把它一段一段的分享出来。那么今天是第一次，我们先从雅各啊，以色列他出生的背景来了解他。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出生的这个背景啊，当时的那个环境，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来认识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雅各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经文。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啊，这个创世纪雅各出生啊的时候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经文选自从第25章啊，创世纪第25章19节啊到第26节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已经在这个咱们的屏幕上了啊，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说，先说的啊，不是说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以撒的后代吗？啊，但是先说的是，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不是说以撒生雅各，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先说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么圣经里边被神啊自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啊，所以这三个人啊，在圣经里边，他的这个地位啊位分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雅各这个人啊，我们就必须了解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家族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社会。家庭生活的环境和神与这个家庭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啊，比方说啊，雅各他在圣经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对于雅各的描述啊，就是他要得这个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一般的解释呢，就是说雅各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啊，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呢，这个长子啊是要得双份的产业的啊，所以雅各呢，为了得着双份的产业啊，所以他就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爸爸啊，然后呢，最后呢就被他骗取了。这个双份的产业，我看见不少的解经书是这样说的啊，也听到不少的，甚至于属灵人也是这样认为、这样解释的。 当然圣经里边没有说到底为什么，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啊，这个以扫因为贪恋世俗，就轻看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那么换句话说，雅各他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并非出于贪恋世俗，也就是说贪恋财产，对吧？那么以扫这个人可能比较笨吧，是吧？但是再怎么笨，其实圣经里边说以东人啊，以扫的后裔啊，并不笨的啊，很多以东人，以东人甚至于是一种智慧的象征啊，以东人很聪明的，雅各不是这个以扫绝对不至于笨到一个地步，一碗红豆汤和双份的产业的继承孰轻孰重他不知道吗？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他羡慕长子的名分啊，羡慕长子的名分并非出于贪恋钱财。这个以扫才是啊，以扫才是贪恋物质，贪恋世界，贪恋就算一碗红豆汤啊，他能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这里绝对与继承财产没有关系，而是一个对于属灵问题的认识啊，对于一个属灵价值的认识。所以圣经里面说以扫既然他是一个贪恋世俗出卖长子名分的，那雅各当然不是贪恋世俗而买长子的名分，对吧？而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么怎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雅各他得长子的名分那个真实的含义，真实的动机目的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当年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去看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里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了，是吧？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家族它不是一般的家族，这是一个被神在当时的普世的环境里边特别拣选呼召出来的一个与神立约这样的一个家族。神的心意咱们今天已经知道啊，其实是要地上的万族蒙福。怎么蒙福啊？我们今天知道了，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使我们与神重新恢复关系的这个福，这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做成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需要一个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和具体的民族，他生在哪里啊？很遗憾啊，他没有生在咱们中华大地。神定了他要出生的地方，就是在当时的迦南地，后来的以色列地啊，现在叫做巴勒斯坦地，神选择了那个地方。当年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啊，有人说因为那是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啊，是世界的中心啊，所以福音要从那个地方发源。所以主耶稣自己说啊，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个世界的中心啊，从那里要往外传播，这神自己所拣选的一块地方啊。所以这块地方呢神应许给一个民族啊，这当然就后来的以色列人啊。当时神在这个普世当中啊，就世界上所有人里边去拣选，神要定了这个地方以后，他要生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哪个民族里边产生。神最终呢拣选了一个人叫这个大家有圣经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最后啊，这里边有一个人呢，啊，就是叫做塔拉，啊，说塔拉的后代呢就在下面啊，塔拉生了谁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当时啊，这个塔拉第三十一节啊，你看啊，塔拉带着他儿子啊罗德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啊，所以他走到哈兰呢就停在那里啊，他走到哈兰就停在那里了，然后塔拉一共活了205岁，他就死在哈兰。所以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年神呼召他们出这个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呼召的是谁呢？啊，是呼召的这个塔拉。所以塔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啊，神要叫他到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去。但是非常遗憾啊，他走到了哈兰就停在那儿了。圣经没有说他为什么走到哈兰停在那儿。我们一般的解释，一般的认为呢，就是哈兰这个地方啊，是两河流域中间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是一个水草丰富啊，适于生活的就像咱们中国江南鱼米之乡一样啊。假如神呼召一个人啊，要从比方说从福建山区啊，要到这个山东内地啊，假如这么说啊，那么这个人呢，他从离开了福建啊，走到了浙江啊，发现哇，这个鱼米之乡啊，这么好啊，一听这个山东啊，十年久旱啊，那么穷的地方。所以呢干脆不去了啊，就留在了鱼米之乡了。所以大概呢塔拉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其实加勒底的乌尔也是非常美好的地方啊，他顺着这个两河流域逆流而上啊，最后就走到哈兰。哈兰在今天的就是叙利亚的境内啊。那么他再继续往南走的时候，到迦南地的时候，虽然当时说迦南地很美好，但是呢可能这个哈兰地啊当时更好啊，所以呢塔拉就不走了，结果他就从神的计划里边就被淘汰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第26节我们看啊，塔拉一共活了多少，一共这个这里说啊，塔拉一共活了205岁啊，这些数字都很重要啊。然后呢，这个塔拉活到70岁的时候啊，生了这个亚伯兰、拿赫啊、哈兰。当然我们相信他不是一年生了仨孩子啊，这个而是说他生亚伯兰的时候70岁啊，那么他一共活了这个205岁。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塔拉死了没？大家想一想，塔拉死了没？
没死。
没死，感谢主啊，他没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塔拉活到70岁啊，生了亚伯兰，然后他一共活了205岁，而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75岁，75岁加70岁，145岁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蒙召就是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的时候，那时候塔拉多大年龄呢？145岁啊，145岁。所以呢这个 之后啊，其实他拉145岁啊，这个他又活了60年，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走了以后，他拉这个拿赫哈兰拿赫啊，他们在这个不是拿赫啊，就是他拉在他的这个后来好像拿赫也来到了这个他的后代啊，也来到这个哈兰生活了啊，这个说利百加后来他们都在那儿啊，就是说亚伯兰走的时候，亚伯拉罕走的时候呢，他这个他拉在那里又活了好几十年啊，大概6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当时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啊，他拉就被淘汰了啊，那么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一半啊，他出来了但没进去，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继续，那么亚伯拉罕就顺从啊，然后就来到迦南地。来到迦南地以后呢，亚伯兰就这个从北一直走到南啊，圣经里边用了一个叫南地啊，来到南地居住。那么这个南地呢，其实中文叫做南地啊，你看到这个南地在这儿啊，12章第9节哈，亚伯拉罕就又从那里渐渐迁往南地去啊，这个南地呢，在中文里边，因为这个南这个字本身啊，它就具备意义啊，所以它的确也是在南方啊，的确也是在南方，但是呢，其实它这个它是一个翻译的音啊，这个南地啊，并不是南方的地啊，而是一个翻译的音，这个南地叫 Negev 啊，这里看到我们看到啊。这个 Negev 这个 Negev 它本来的意思呢是烧焦之地啊，或者是干枯之地啊，烧焦之地是一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地方啊，所以在今天呢那个地方还叫 Negev 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以色列旅行啊，就说我们到内盖夫沙漠啊，内盖夫沙漠，其实这个呢，就是烧焦或者枯干的沙漠的意思啊，就 Negev。所以后来呢，亚伯拉罕啊，就那个中间的那一块美好的地方，他住不下啊，他就来到南地啊。最后呢，那个地方有饥荒，他下埃及啊，这个地方咱们就不讲了啊。然后呢，他从埃及又回来，仍然住在。这个 Negev 就是这个南地，因为它炎热啊，所以好像烧焦之地一样的啊，这个地方，那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南地啊，就好像在以色列南边，的确它也是在南边，但是重点不是在南边，重点是那块地啊是非常枯干啊，非常像烧焦炎热啊，那么我们去过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内盖夫沙漠是一个非常难以生存的地方。那么神叫亚伯拉罕蒙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蒙福，可是呢他既无后代又无丰富的水草之地，怎么蒙福呢啊，神不解释，神只说你去啊，我指示你到哪里去，你就住在那里。亚伯拉罕这个人啊，信心很伟大啊，所以他就顺服，就去了。去了以后啊，到了15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啊。这个，然后到了17章啊，这个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并且呢给了他立约的凭据，那就是行割礼。因此啊，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这一个家族，因为在这个记载啊，罗德离开这个亚伯兰的时候， 曾经亚伯兰这个救罗德啊，这个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啊，亚伯兰呢就救了这个罗德，这个记录在十四章啊。当时呢，在亚伯拉罕家里边的男丁啊，精壮年就300多人啊，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只有几个人啊，这一个家族不是的，他当时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已经像部落一样的这样的家族了，啊，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可以这么说，是吧？所以他整个这个家族啊，是一个以侍奉神为核心的这样家族，所以他为什么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为什么又离开了哈兰，就是因为神拣选呼召并且与他立约，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呢啊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了啊，就是在生以撒的时候啊，这个神才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啊。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就跟他说因为神改名啊，这件事情啊，这个十七章里边这里啊，就是说这个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了啊，要叫亚伯拉罕啊，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神给他改名字是表示他要成为就是过去的那个啊，要过去了，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字原文是这个高大啊，高举或很高的啊，这样的一个父啊 ，Av 就是Aham 啊 ，Ham 就是这个高大，但是呢，后来神把它改成亚伯拉罕了啊，Abraham 以前他是这个高大之父，现在呢要改成多国之父，所以这个立约的家，他成为多国的这个开始啊，这个祖先就是因信啊蒙神所拣选，成为神的选民啊，他是选民之父啊，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人，所以呢改名字啊，所以这个雅各的一生呢也改名字，但是以撒的一生没改名字，以撒就是以撒。那么以撒这个人啊，他的出生的时候啊，在这出生之前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件事情发生啊，就是细笑啊，这个 Isaac 这个字呢就是细笑啊，这个高兴啊，细笑这个名字，那他是神所应许的啊，是神预言将来这个时候你要生着生孩子啊，所以这个以撒这个人呢，他的一生啊，就是既然是神所应许的，那就不在乎人怎么样啊，所以他的一生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神给他改名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从一开始就是神已经选定他了啊，他一出生之前他应许的就是一定是他啊。但是亚伯拉罕呢和雅各都有一个生命转变的最后被神所确认啊，改名字的时候呢就是被神所确认这样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亚伯拉罕我们讲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了解亚伯拉罕这个家族跟普通的人的家族是不一样的，因此生活在这个家族里边的人和生活在一般的家族里边的人，当然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情况呢也就随之而不一样了。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呢讲到啊，就是这个雅各和以扫出生的时候啊，圣经里边首先记录了亚伯拉罕生以撒， 刚才咱们讲到了以撒这个人啊，他出生就是神所预言的啊，所应许的，他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儿子啊，神要借着他来继承继续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么在下边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创世纪第25章到了20节的时候啊，这个以撒呢就娶利百加为妻。那么这个他的结婚的时候啊，以撒就40岁了。那么这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啊？亚伯拉罕140岁，因为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以撒吗？啊，所以这个时候以撒40岁，亚伯拉罕就140岁了。那么这个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啊，他不生孩子啊，所以圣经里边常常有这种记录啊，他不生孩子。这个不生孩子啊，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是一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以撒就为他求告耶和华神啊，求告了多长时间？求告了20年。弟兄姊妹想想，20年是个什么概念啊？这是一个漫长难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神为什么让这个过程发生呢？啊，为什么不结婚就给他孩子算了嘛，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呢，神要让他重视，这是我的理解啊，神要让他重视这件事啊。英文里边有句话叫 easy come easy go 啊，非常容易得来的东西人往往不大重视啊，所以求啊求啊求，苦苦的等苦苦的等啊，终于等到了。那么在这个26节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利百加生两个孩子的时候，以撒60岁啊，请问以撒60岁